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37篇23节，大卫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愿主天天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并用他的圣手扶持我们，使我们走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今天我们要继续天路历程，我们思想的主题是见古知今。我们思想见古知今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罗马书15章4到13节。罗马书15章4到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快乐歌》。
Thank you. 书第十五章四到十三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四到十三节。我们就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经文说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这处金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见古知今。第二天，他们带他进入军械库，给了看主提供给天路客的各种装备，有剑、盾牌、头盔、护心镜、全备的祷告和永远穿不坏的鞋子。这些装备足够给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的服侍主的人用。他们还给他看一些主的仆人用来行骑射的器具，有摩西的杖、雅意用来杀死西西拉的橛子和锤子、基甸用来使米甸军队溃败的瓶子和角与火把。他们也给他看了山家用来杀死600非利士人的赶牛的棍子，还有参孙所用的驴腮骨，以及大卫用来杀死巨人歌利亚的甩石机旋和石头。他们更给他看了他们的主将来再次降临时要用来胜过无法之人的宝剑。此外，他们还给他看了许多其他很有价值的东西。基督徒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看完这些东西以后，他们就各自就寝去了。然后我在梦中看到，当基督徒第二天起床准备继续他的旅程时，他们又请他再多住一天。他们说，如果天气晴朗的话，我们想带你去看逾越山。 他们认为看到那座山会让他更得安慰，因为他比现在他们所在的美宫更接近天城。所以基督徒同意留下。第二天早晨，他们带他上了房顶，并叫他往南望去。他朝南方一看，就看到远处有一座非常迷人的山岭，山上有许多森林、葡萄园，还有各种果树、花朵、溪流和水泉，真是赏心悦目。他问那是什么地方，他们告诉他，那是以马内利之境。就像美宫所在的地方一样，也是给所有天路客共享的。当你到了那里，你就会看到天城的大门了。住在那里的牧羊人会指示你，让你看见的。他们一说，基督徒更觉得该上路了。既然急着要上路，他们也不再挽留，就把他带到军械库挑选装备。因为一路上遇到的征战有很多，他们要把基督徒从头到脚武装起来。不一会儿，基督徒就披挂整齐，全副武装好了。终于他要出发了，临走前他问门房有没有看到其他天路客经过。门房说有，是一个名叫忠信的人，那正是基督徒的同乡。听见有同奔天路的同乡，基督徒大喜过望，立刻启程要追上他。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我们讲见古知今。前一回我们提到基督徒与美宫里的人一同分享主的晚餐，并且享受在主里的团契，直到深夜。想到主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基督徒心中就倍感温暖。在美宫里，他经历了真正的平安，能够安然躺下睡觉，因为主使他安然居住。这座富丽堂皇的美宫象征神的教会，就在天堂隔壁。回想当基督徒在十字架之处领受新生命时，他的罪都被赦免了，借着信心他已经被带进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当中，开始享受神同在的平安。基督徒早上起来就被带进书房，那是他应当灵修读经的时刻。先贤所信万事永存，这首诗歌说道，先贤所信万事永存，火中不惧，刀下犹生。每当思念先贤所行，心中立决，踊跃奋兴。先贤所信圣洁坚贞，我愿至死坚守此信。第二节，先贤所信我愿宣讲，传于列邦，吸引万民，自由真理本出于神，世人若信灵命永存。先贤所信圣洁坚贞，我愿至死坚守此信。第三节，先贤所信我愿传扬，爱敌于友，不必为困，行为可亲，言语温循，善用爱心广传此信。先贤之信圣洁坚贞，我愿至死坚守此信。先贤根据圣经所信所传所行，是教会宝贵的产业，我们是否尊重欣赏并且效法呢？ 从前的人对主的信心，对自己的约束，对福音的热忱，对神国度的摆上委身，他们爱主的心，我们是否传承？他们对于异端的征战，精辟神学思想的结晶，我们又是否看重？还是我们就这样轻易地抛弃了？在考门夫人所写的《谷中清泉》里，有一篇短文提到，两位年轻的工匠有一间老旧简陋的房子，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他们出生的地方。不久哥哥要结婚了，预备将这所老房子拆了，在那儿另外盖一间新的。他们二人已经有几年没有进到这间他们一块儿成长的老家了。当他们兄弟二人进到老家预备开始拆的时候，心中不时想起幼年时的记忆。当他们走进那间厨房里，情不自禁掉下眼泪。那张旧饭桌还是在那儿，上边摆着一本祖传的圣经。幼年他们每晚都跪在桌子旁祷告。有一个说，我们生活比父亲富裕多了，但我们为人并不比他好。另外一个同意说，我要回到我的老教堂去，重新照老方式过日子。在我的新家庭里，我要预备一间祷告室，像父亲所做的一样。一位弟兄从小在敬虔家庭长大，他说，我不仅学习每日家庭敬拜，也学习每日自己敬拜神。我的父母从来不张扬自己跟神的相交，他们个人敬拜的时间是在家人还未起床之前。但有时我比平常早起，就会看到父亲或母亲独自在那儿祷告，我因而仿效他们的样式，从小也开始祷告。在他十岁生日时，他父母亲送他一本圣经，他就开始自己读经。现在他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妻儿，他们一家基本上还是按照他父母的样式带领家人读经祷告。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不要怕人笑你守旧，只要你的行为是根据圣经标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根据神的话，而不是根据人的看法。人的看法随时会改变，而我们却要心悦诚服，谦卑在神面前，让圣经说话。箴言30章第5节经文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在圣经里赐下属灵原则、不变的应许，并且启示了救赎人类的计划。每天借着圣经寻求真智慧的人是有福的，神的话指引他得着人生的大智慧，并且得着神的安慰跟大爱。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许多见证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神古时能，如今也能，他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苏纳中想到约书亚祷告神叫日月停止，神听他的祷告，事就这样成了，我的内心就很受激动。许多圣徒大胆的求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而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让我们见古至今多将心思放在神的伟大跟旨意上，尽心尽力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身上，靠着对神属性的把握跟认识来得胜，叫神一切的丰满充满我们。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知道所信的是谁。因为神是全能的，他能够让平凡人借着很简单的工具得胜。扫罗不靠神，出去打仗就要依赖自己的战衣、铜盔跟刀，靠这些保护他。但大卫就不靠这些，因为他素来没有穿冠，他向来都是倚靠神，穿戴这些反而限制他的行动。扫罗的战衣、铜盔跟刀不但不能保护他，反而会拖累他。扫罗的盔甲不适合大卫，他的知识和经验一样不适合。大卫所需要对他真实有用的不是这些，而他惯用的甩石击弦，是他与神亲密相交的时候神给他的配备。过去参孙凭着一块驴腮骨就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神的军械库里是帐篷的橛子、赶牛的棍子，是驴腮骨，是甩石击弦。中马铁牧师说，人寻找更大的事物，神却在微小的事物中成就他的旨意。大卫在诗篇18篇提到，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神是顺着你的习惯来用你，你需要现在里面与神的灵和谐一致，才能在外面为主掌权。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要就把他所喜悦的人把得胜赐给他，不要怕被家人藐视，也不要在意别人说你不能，而要留意有没有大卫那样神圣的勇气充满你的心。神能让小兵立大功，能用最简单的工具成就最大的事。我们的信心永远是放在神身上，而不是放在工具上。神可以通过一只真正委身于他的小群做更多的事。基甸的300人就是如此。神不给以色列人有任何心高气傲向他夸口的机会，就用自己亲口承认无有的基甸带领最少的人打败米甸人。韩信点兵是多多益善，神用兵反而是越少越好。神嫌来的人过多，要基甸先把胆怯小心的人淘汰，22000人就离开基列山回家去了。神又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于是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很快的神的指示就来到了。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最后神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那300人。神的原则就是召来的多，选上的少。事实证明，扭转乾坤的正是关键少数。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断征战的人生，神许给我们遇到磨难的日子，经历试炼跟试探。保罗提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而征战的胜败也在乎耶和华，他已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装备。保罗在所租的房子里被人看守的时候，天天接触看守他的罗马兵，对他们身上的装备、袋子、护心镜、头盔、鞋子、藤牌、宝剑都非常熟悉，而福音也传到了御营全军。神为我们得胜已经预备了看不见的力量 和看不见的军装。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相反的是样样都有的。本人约翰提到逾越山，指的什么？就是主日。如果教会就在天堂隔壁，那主日崇拜就让我们看见了天堂的大门。主日来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敬拜，聆听主的话，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安慰、喜悦跟祝福？那里是以马内利之境，主与我们同在相交。以赛亚书33:16-17经文提到，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洁净人的眼必见王的荣美，也必见辽阔之地。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本人约翰说，在逾越山那里的牧人会指着天路客眺望天城，牧者主日的信息总是挑起信徒对天家的盼望。主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子不是只在地上，神呼召他的子民也在天上与他同享安息。昔日那些不信神能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得安息，没有信心与神的道调和的以色列人如何倒闭在旷野？今天不看重主日，对神没有信心，拒绝救恩的人一样得不着安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依然发出他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道何等丰富，你的爱何等奇妙，你为我们预备的又是何等周详。在每公里，在以马内利之境，我们不断认识你的恩典跟大能。天路客在重新上路之前已经装备好了，他迫不及待要赶上忠信，那本是他将王城的邻居。我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他们二人在天路上的奇遇，在成圣过程中的经历，帮助我们就已经明白的真理重新调整自己的灵修生活、团契生活以及参加主日的态度。深愿清教徒的美好著作像以撒重新挖掘出来的水井，那些井本来是亚伯拉罕留给他的，只是被非利士人用土塞住了。求主让活泉再现，滋润今天枯干的教会。我们把每一次天路历程的播出都交在恩主手中，愿主保守施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